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立法会四名民主派议员星期三11月11号被取消议员资格。中国人大常委会当日较早时候作出一项决定，规定香港立法会议员因寻求外国或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一经依法认定，即使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人大常委会仲具体规定，因上述情形被裁定提名无效，不能够参选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适合上述的决定。人大常委会上述决定一出，香港特区政府立即宣布取消这四名议员的资格，他们分别是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专业议政的梁继昌。较早前因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关注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他们被选举主任取消原定九月份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参选资格。在特区政府宣布取消四名民主派人士的议员资格之后，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一个不符合参选法定要求及条件的人，自然亦都不具备出任立法会议员的法定要求和条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11月10号宣布，美国副国务卿哈拉奇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在11月20号和台湾举行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项对话显示我们有最生机勃勃的民主，并且是我们的可靠合作伙伴的台湾有牢固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蓬佩奥说，这次对话在美国举行，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特朗普竞选阵营星期二在宾夕凡尼亚州日本联邦法院要求停止该州认证选举结果，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审议可负担医疗保险法。拜登则强调医疗保险对人民重要性。星期一下午，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两位选民向宾夕凡尼亚州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认为选举程序有问题，要求该州停止认证选举结果。这宗诉讼案认为宾夕凡尼亚州的邮寄选票机制缺乏亲自投票机制的透明度以及可认证性，而宾州的选务人员违反了美国宪法，创造一个非法的两阶层投票机制，让亲自到投票站投票的选民面临更多的监督。在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被解职一日后，另一名五角大楼高层管理人员离职，负责政策事务的代理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安德森在星期二写给特朗普总统的辞职信中列举了他一些成就，并表示能够为国效力是他的荣誉。他写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我们长期成功取决于遵守所有公务员都宣誓支持和捍卫的美国宪法。星期一，特朗普通过推特宣布解雇了国防部长。特朗普星期一写到，马克埃斯帕被解职了，我要感谢他的服务。美国在11月的头10日新出现了100万宗新冠病毒感染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资源中心说，至今为止美国的累积新冠感染者超过1000万，居世界之首。目前中西部地区受影响最大，患者入院治疗的比例创下新的纪录。新冠疫情追踪项目的人员说，全国各地的新冠患者入院人数星期一超过59000人。同时两家美国医药公司在对付新冠病毒的努力中取得进展。美国辉瑞制药公司 Pfizer 星期一11月9号宣布，该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达到90%以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星期二11月10号示意，最高法院有可能驳回共和党人试图废除美国平价医疗法诉求。这部法律为千百万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九名大法官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两名保守派大法官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大法官布雷特卡阿洛都示意，他们倾向加入法庭的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继续维持这部法律。 病假醫療法在2010年生效，從一開始就遇到共和黨人強烈反對。這部法律試圖鼓勵美國人購買私人醫療保險，同時擴大政府資助的窮人醫保範圍。病假醫療法原先規定美國人必須購買醫療保險，否則會有稅務上的罰款。2017年，國會將稅務罰款數額減少為零。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道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蚂蚁集团叫停余波未了，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共严控中国人上境外的社交媒体，发推转推点赞都有可能被指寻衅滋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再有四名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被中国当局宣布褫夺议员资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三中午发稿说，人大常委会应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请求审议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决定，定明凡宣扬或支持所谓港独等的行为可被即时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香港政府随即宣布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全体19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同时宣布集体总辞，作出强烈的抗议。他们批评北京当局正式宣布一国两制死亡，今次是香港的议会历史上首次有反对派议员集体总辞。有行政会议成员认为总辞的民主派议员有可能不能够重返议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七月底宣布，因应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援引紧急法押后原定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其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立法会选举延后不少于一年，全体现任立法会议员可以过渡，包括报名竞逐连任之后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的四名现任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会计界的梁继昌。现任议会十月复会之后大约一个半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即是11月10号开始一连两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即是11月11号中午发稿表示，应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请求，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决定的议案，以便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决定定明凡宣扬或者支持港独，拒絕承認中國對香港擁有並且行使主權，同埋尋求外國干預特區事務等嘅行為，或者具有其他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等嘅行為，唔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法定要求同埋條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相关决定适用在原定今年9月6号举行的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区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和今后参选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的人士。香港政府根據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隨即宣布七月參選連任的時候被取消資格的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楊岳橋、郭榮亨、郭家麒和梁繼昌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有關今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 制定 DQ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议案的决定，过去一个多星期已经被亲中传媒广泛报道。全体19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即是11月9号已经召开记者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明，如果北京落实 DQ 民主派议员的决定，全体民主派议员将会义无反顾地总辞，以示最强烈的抗议。
今日我们民主派所有同事，大家见到我们是一致的决定，如果中央政府在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当中是落实 DQ 的决定的话，我们是会义无反顾集体总辞，是对 DQ 的荒谬决定呢是作出我们最强烈的抗议。
香港政府星期三中午正式宣布取消四名民主派议员资格之后，十九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傍晚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集体总辞。这次是香港议会史上首次有反对派议员集体总辞。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表示，北京的做法荒谬，等同放弃一国两制，并且授权香港特首行使取消议员资格的权力，破坏香港的三权分立，变成大权掌握在特首。胡志伟批评北京正式宣布一国两制死亡，
是令到香港由今日开始再不可以在全世界的面前宣称我们仍然是有一个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到今日就正式宣布死亡。
胡志伟又批评北京容不下香港立法会有反对的声音，他认为这次 DQ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做法是将香港立法会变成中国人大，只有一言堂的橡皮图章，破坏香港原有的核心价值，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
所以他是要出手去令到立法会变成一言堂，立法会变成人大委员会，这个做法亦都是会令到香港我们原来的核心价值是受到极大的一个破坏，亦都令到一直以来在国际社会留意着香港事态发展，一路看着香港基本法所赋予香港应该有的一国两制，所赋予香港人应该有的是特殊地位和权利，是逐渐这样是被中央政府是以各种的手段扭曲取缔，这个亦都是代表了在这23年回归以来的日子，中央政府终于是忍无可忍，要全面收回香港。
胡志伟表示，北京利用释法的权力，全体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决定同所有被 DQ 的议员齐上齐落，集体总辞，星期四即是11月12号会交辞职信。他强调不会放弃同香港人一起继续争取民主。
我们民主派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但是这个争取民主的过程绝对不会因为今日我们的同事被 DQ， 我们民主派的朋友决定同我们所有的被 DQ 的同事齐上齐落，我们集体总辞，是会因为这样而令到我们灰心。我们会继续坚持我们的信念，因为我们知道争取民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更加清楚知道要在极权的手上争取民主的话，往往都是一个非常之漫长的道路，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被这一种的是逼迫和压力是打败，我们必然是会寻找到新的路径，在这个民主抗争的道路上继续向前。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即是11月10号接受传媒访问表示， 延任议会开会四个星期以嚟，合共点算法定开会人数80次，耗时大约14小时20分钟，造成3次流会。梁君彦在过去几个星期的立法会大会几度出手剪布，限制民主派议员发言的时间。对于有建制派议员要求他出手 DQ 拉布议员，梁君彦回应表示，如果议会法定人数不足，议员提出点算人数是符合基本法。不过他认为过去四个星期的立法会会议合共点算80次法定人数，观感如何，他相信香港市民心中有数。胡志伟星期一在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点算法定人数是基本法赋予议员监督政府的其中一项权利，他认为作为议员出席会议是正常之举，只要40多名建制派议员愿意出席会议，就不会出现点算法定人数不足造成流会的问题。他批评建制派议员没有尽责。本身是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星期二，即是11月10号朝头早接受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构并非执行机构，他不相信人大常委会会直接 DQ 民主派议员，他估计人大常委会或者会厘清基本法第104条之下有关违反议员誓言的行为，界定和指引何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政府，令到立法会行使基本法第79条的时候有依据。汤家华表示，香港目前未有确实法律条文界定哪些行为会被视为不拥护基本法或者不效忠特区政府，导致违反议员誓言。他相信因此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空间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又认为导致今日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不断有人测试北京的底线。对于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明北京落实 DQ 议员之后会总辞，汤家华表示健康的议会需要不同的声音，他认为如果因为意识形态和立场而总辞，有关行为不符合议会精神，他呼吁民主派议员不要总辞，否则可能回不到去，没人有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共当局在对国内网站和社交媒体进行严密监控的时候，亦对使用 VPN 软件翻墙进入推特、脸书或油管等等外国的社交网站，并且上面发帖的网民进行上门警告、喝茶、约谈、强迫删帖和封号等打压的手段，并且对那些曾经发布对政府不利言论的人加以处罚和判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前安徽省检察官、人权活动人士沈良庆的案件在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重新报送审查起诉，并有可能于近期开庭。去年当局以涉嫌寻滋罪将其逮捕，起诉书中指控他的证据主要涉及他在推特和面书上发表的言论。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提供的消息，起诉书称自2017年至2019年5月被捉捕这一段期间，沈良庆利用信息网络运用相关软件，通过推特、面书等境外社交平台发布贴文，获关注粉丝20000多人。起诉书还说，沈良庆所发贴文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性质、社会敏感热点等内容编造虚假信息，攻击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起诉书说，在推特上涉及这一类恶内容42条，累计点击量47万多次，在面书上涉及上述内容13条，转发16次，点赞130次。另外，维权律师现身近日在贵阳市南阳区看守所会见了因推特言论被寻衅滋事罪被逮捕的张贾龙。张贾龙曾经是腾讯财经频道的编辑， 亦是一名活跃的推特用户和博客作者。2019年8月12号张贾龙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遭刑拘和逮捕，其案今年5月13号开庭，但至今尚未宣判。由于案件证据材料不是很多，庭审不到三个小时就告结束。检方提出的证据全部是张贾龙的推特言论。前几年张贾龙写了一封致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的公开信，还对2015年709律师大竹部案和其他案件的政治犯、良心犯表示了关注和声援。很多中国网友因在推特等外国媒体上发表批评中共当局的观点，同样受到同面临严重的处罚。一个叫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的推特账号，今年十月在开推一周年纪念日，将过去一年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收集到的418份因言获罪的判决书分享出来。这些案件都和在网络或社媒发言有关，最早回溯到2013年，其中包括近年很多在推特等海外媒体上发推、转推、点赞而被迫害的实例。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武汉一名56岁的姓王男子被控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在办公室、屋企的电脑利用翻墙软件多次登入境外的推特，涉及发布、转发并攻击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策的言论有12条，类似中共不会开放网路、毛某勾结日军，还有部分涉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等敏感言论及抨击国家政体等言论。王某被以寻滋罪和诽谤罪判刑1年3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该判决书今年一月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后，目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搜寻不到。证据显示更多的中国网友因在推特、面书等外国社媒上发言而受到训诫、警告、约谈或者饮茶等等。来自浙江湖州的知名网友维权人士秀彩江湖即吴斌，多年来因网上言论2013年至今多次被以散布传播谣言、寻衅滋事等罪名被失联、拘捕和处罚。他的微博、微信等账号多次被封，而他的推特账号亦未能幸免。今年3月24号秀彩江湖因网上言论被湖南株洲当局带走失联。此前一日他发推表示，为了避免遭进一步骚扰，不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失去自由，停止发帖10日。秀彩江湖在他今年9月新开的推特账号上说，我的推特被牙役用我的手机强行注销了，10万关注，10年的推文灰飞烟灭。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打电话给秀彩江湖，希望了解他推特号的事情。
我不说了，因为我的国内的环境 你了解的，国内的环境你了解的，我不敢多说什么。我不是在国自由的生活的，好的，就这样子吧。
哦，现在你是被国宝一直监控着的吗？
我不能多说什么了，我会有麻烦的。好，拜拜。
他表示他不能够接受采访或者发言，否则会有麻烦。中国知名独立媒体人、曾遭当局几次软禁并受到严密监控的高瑜，11月5号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朝阳国宝甚至北京市局的经常为他的微信朋友圈贴文和发推找他，警告不要发，后微信号被封，只能在推特上发言，但他还是经常就发推骚扰他。他说，
今年4月22号我刚博前结束，刚能够发表文章能够怎么样，照样来找我，就是不让发不让发，敏感时期你别发啊！那3天2头为了这个推特来找我。
高瑜说今年22号他刚剥权，即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1年，刚能够发表文章，能够怎样？他们照样来找高瑜，就是不给他发，敏感时期你不要发。那3日2头为了这个推特来找高瑜，高瑜的推特在两会 六四站岗期间他就不发，一直停到6月10号。六月十号就是六四的站岗结束，高瑜仲同住他们出去了一趟避旅游。高瑜表示，虽然他在敏感时候配合国宝不发推，但是他们还是因为高瑜发推的事株连高瑜的仔，强迫单位辞退他的仔。他继续说，
就这样6月15号北京市公安局就给我儿子单位打电话，就说您把他工作给辞了。人家说为什么呀，你们别管。后来说我说不管不成啊，他工作也没有什么问题，表现都挺好的，我们凭什么辞人家？父母原因。
高瑜说6月15号北京市公安局就给他的仔的单位打电话，说你们将他的工作辞退。人家说为什么呢？回答说你们不要管。后来人家说不管不成啊，他的工作没什么问题，表现也都挺好的，我们凭什么辞退人家呢？回答说父母原因。父母原因当然是胡说八道了。高瑜说他的先生不是13年就已经去世了吗？就是高瑜的原因，因为高瑜6月10号以后又继续发推特了。高瑜还表示，警察还到处去威胁他的朋友不要跟他接触。高瑜继续说，
还到处威胁我，在我的社会圈里边啊，到处威胁，跟人家讲说高瑜不是记者是敌人，我不受了伤住院吗？出来以后上人家说去，你别去看他，要看他连你一块办。我说我犯什么法了你办我？
高瑜说他们在高瑜的社会圈里面到处威胁，跟别人说高瑜不是记者是敌人。高瑜不是受了伤住院吗？出来以后他们上人家说，你们不要去他家看他，要去连你们一起办。高瑜说我犯了什么法呢？你办我就进行这种的恐吓，为了一个推特，你们那几匹战狼，什么新闻司司长华春莹还有副司长这一个一个的全都想推特，这样就我们平常人不能够想吗？推特又是在美国，中国人又看不见，又翻不到墙，你们怕什么呢？十几个微信号都被消耗的湖南株洲维权人士欧彪峰表示，近几年他被警察几次约谈，警告他不要上推并发表敏感言。他说
之前约谈就是不要发一些敏感的过激的言论啊，然后把我曾经发表的一些言论啊，那些推文啊，就打印出来。我记得有两次，一次有60多页，一次有40多页吧，就是每一页都让我签字，那个摁手印，然后这加起来有100多页。这个
欧彪峰话，之前约谈就是叫他不要发一些敏感过激的言论，然后将他曾经发的推文打印出来。欧彪峰记得有两次，一次60几页，一次40几页，就是每一页使他签字按手印，然后加起来有100多页 A4 纸，全部是欧彪峰的推文的内容。欧彪峰就说，这个是我的言论自由，我会为我的言论承担这个后果。他们每次都是例行的这种工作的需要吧，就是勒令欧彪峰不要发什么违法的言论。欧彪峰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我会为我的言论负责。欧彪峰表示，目前他仍然想推，但推的嘢不多了，而且自我审查的有意规避一些敏感内容，因此最近没有被找过。另外据外媒报道，中国裁判文书网还有一件案，是一名2018年来美的姓罗的学生，因为在推特上发表讽刺习近平的内容，2019年回国期间被拘留，后以寻衅滋事罪获刑半年。该案据悉引起了多名美国议员的关注，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萨斯，同时常为中国人权发声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萨斯表示，圣罗学生的案件反映了偏执又无情的极权主义的真面目。此外，中共当局严控推特等外国社媒的审查之手还长臂管辖伸到了海外。美国之音今年7月曝光澳大利亚墨尔本一位90后留学女生在推特上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图片讽刺中共当局后， 他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不断受到警方的骚扰，父亲甚至被带到派出所笔录。他除了直接收到警察通话被强索交出推特密码外，还在当地受到死亡威胁。另外还有一位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罗宇鹏，化名，在只有四位粉丝的推特号上支持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的说法后，国内母亲被警察上门骚扰，并被带到公安局强迫写保证书。最令罗宇鹏不解的是，中国公安是如何能够通过非实名的推特账户锁定他的。另外，中国网民在海外社媒发布对政府不利的言论，则还有可能被处罚和判刑外，就连利用 VPN 翻墙浏览境外网站或者使用境外社媒也惹上麻烦。据设在欧洲的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网络杂志寒冬报道，今年5月19号陕西安康公安局通报，一位姓杨的男子因使用翻墙软件接入境外网络被行政警告，并罚款500元。河南两名男子因浏览境外网站今年2月被捉捕，其中一人被警察警告不准再看，更加不准转发点赞。该名男子被罚款500元，写下悔过书后获释。以前当局主要是从技术上封锁，目前开始从法律上执行，但对数千万使用 VPN 的网民亦是选择性执法，依据是翻墙的行为对国家影响的大小，内容有多敏感。中国有关网络国际联网的规定表示，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公安可对违反者给予警告，并处以最高15,000元罚款。这个1996年颁发、1997年修改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应，但多年来没有履行执法行为。但从2017年开始，当局收紧 VPN 市场，在全国清查网络基础设施和 IP 地址、宽带等网络接入资源。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蚂蚁集团价值350亿美元的上市案喊停之后，后续的政治效应连日来仍然是余波荡漾，各界继续议论纷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部分政治观察人士研判，这宗史上最大的募资案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封杀的，因为蚂蚁创办人马云的影响力太大，且蚂蚁内部潜藏住反习的股东都挑战到习核心的权威。至于马云10月底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面长达20分钟的演讲就是导火线。观察人士说，马云公开批评中国监管机构严重打面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为首的金融帮，因此震怒共产党的高层。中共党史学者林宝华在11月9号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蚂蚁的上市案是经过中共的金融帮和监管单位事先批准的，但上市之前的两日就突然被推翻，他认为就是习近平在里面插手。他又说，当然马云在外滩金融高峰会将中国的监管系统批得一文不值，亦都令到王岐山和证监会等人的面子放不下来。林宝华又说，习近平应该不懂金融，原本亦都管不到那么多，因此以王岐山为首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派系人马为主的金融帮这几年的势力还是很强，这些从习王体制之下尚未有金融界重量级人士被整肃到就可以看得出一二，因为王岐山放他们一马。不过林宝华亦都说，习近平同属于改革派的王岐山之间的旗舰看起来日益深化，本来习云应该有机会可以结合王岐山来到打击习近平，但是他就这么高调利用阿里巴巴和蚂蚁分别在香港上市捞钱，近期中重批金融帮反而给了习近平可以利用金融帮来到打击马云的机会。马云在10月底在上海外滩的金融高峰会上面重批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 他仲口出狂言話中國金融並冇系統，亦都冇系統性嘅風險，更加批評巴塞爾協議係過時嘅老人俱樂部所制定風險標準。林寶華透過評論表示，呢啲唔係單單嘅中共黨內乜嘢派系嘅鬥爭，而係馬雲對習近平權威甚至對黨嘅權威嘅挑戰。兩年前馬雲被辭去阿里巴巴集團嘅董座，唔單止係習近平嘅國進民退，而係馬雲嘅富可敵國形成對中共以及習近平嘅挑戰，亦都係中共一向對任何財富嘅寄語。他又說，被迫退休之後的馬雲為何並沒有就此低調，反而在上海論壇大名大放，得罪了金融幫，令人費解。不過林寶華相信，馬雲後續假如能夠好好處理和金融幫的關係，金融幫應該會放他一馬，畢竟雙方的共同敵人就是習近平。再加上馬雲名氣太大，林寶華說習近平大概也都不敢對他落太大的毒手，除非依靠中共權位成長的馬毅和馬雲不懂得自保之道，繼續選擇和中共硬碰。在台北的資深媒體人財訊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就從馬毅背後的股東結構來到細究上市案被封的原因。他認為馬雲講話向來犀利，不是幾有可能因為一個公開發言就導致整個上市案的叫停。因此他推敲說螞蟻上市市值可能窜升至4000億美元之上，但是如果螞蟻潛藏住反習派的股東，這個力量是非常小可的，或者這些是一個線索。馬雲據傳屬江派的勢力，和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江志成交情匪淺，而江志成亦是螞蟻的原始股東之一，博裕資本背後的管理人，其他股東還包括復星系創辦人郭廣昌、巨人集團的史玉柱以及通控海控股的盧志強等親江派的企業人士。另外如同明天集團創辦人蕭建華，馬雲據傳亦都是中共權貴紅二代的洗錢的工具。一位並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就以令人看不明白來到形容馬雲案。他向美國之音表示，在中國一般生意人不能夠挑戰當權者或者監管單位是常理，但是馬雲不是普通人，講話有一定的影響力，而且馬毅股東之中的江派人馬紅二代都有，勢力亦都是不少的，這些都令到人對馬毅真正的被封殺的原因難以看透。外媒路透社上個星期五就是11月6日的一篇報導，就引述了五位知情人士，其中包括馬雲身邊的兩位人士表示，他們原本就因為有中國資深金融官員會同場出席上海金融峰會而建議馬雲將批評的力度放緩一些，但是馬雲不聽，堅持做自己並且暢所欲言。對於馬雲公開發言之後的破壞力，路透社亦都引述兩位不具名的中國政府的官員指出，中共黨政高層聽聞馬雲談話之後震怒，將馬雲的談話當成打面監管單位，高層遂要求調查馬毅的商業模式，並且造成報告，其中呈送給包括習近平等各級領導階層審閱，亦都因此導致了高層後來對馬毅案的封殺。路透社亦都採訪十多位受訪者，其中近半數都同意馬雲在上海金融峰會的發言是上市案遭受到封殺的導火線。無論馬毅被封殺的原因是什麼，香港資深出版人顏順歐就透露過面書發表題為《馬毅金服馬前失足馬雲的好日子到頭了》這樣的評論，他寫著說，在中國做生意不可或缺的自知之明，是生意不能夠做得太大，做太大本來也都沒有關係，只要中共能夠掌控就沒問題，但是一個生意做得太大，大到中共難以不牢靠就是問題了。馬雲做生意很聰明，學外國先進技術很快上手，自己又有創意，因此生意反數越來越多，越來越發大，大到中共受不了，那個時候就是馬雲的末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很可能馬雲的發言激怒了中國的當權者和監管單位，而他和中共的關係已經出現了問題，不過這些揣測性的傳言目前還有待證實。 但是林和立又说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封杀事件令到中国的监管单位之专业能力和效率明星都留下了负面的影响。林和立又说民间企业人士未来亦都可能以马云为鉴，心里面更加留住不祥之兆，不单止要加强和中国共产党维持良好的关系，而且在公开场合亦都会噤声不再公开批评中共政府，以免遭受到处罚或者报复。虽然反对习近平整治蚂蚁的动机和他所可能导致的寒蝉效应，但是林宝华又说蚂蚁所从事的网络小贷风险太高，使用者又重，尤其是90年后的年轻人可以透过花俏借跳平台轻易借钱消费，万一债台高筑，譬如卡奴或者马奴，只要年轻人还不起钱，一旦出现违约潮，对社会秩序和金融稳定是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的上市时机卡在疫情期间的经济下滑的阶段，林宝华说中共担心央行所释出的救市资金会流入马云的袋，或者未来股价下滑投资人受害，因此强化风险控管的机制似乎亦都不无道理的。不过资深创投人士南筹亚洲的总裁王齐元就不认同，他说中国的金融监管高层对马云以及蚂蚁的打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蚂蚁上市案上个星期喊停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保监会等的监管机构陆续表态强化金融监管的立场。上个星期五，银行副行长刘国强透过记者会甚至呼吁游资要往实体经济投资，不要去玩钱生钱的游戏。据联合报的报道，刘福寿仲举例中国大陆实际运营的 PEP 网贷机构已经由高峰时期大约有5000家压降到目前的3家，借贷规模以及参与人数连续28个月下降。王齐元又说中共目前是透过蚂蚁案在度受肌肉，因为中国大陆是中央集权，所以他不会被民企或者个人的影响力太大。马云的批评 的确是激怒了监管的单位。王齐元又说中国很多名人都被捉，马云亦都辞了所有的职务，但是他仲是影响力很大，可能是因为太有权，影响力太大，主管机关不能够忍受。他又说中国的监管单位将蚂蚁比喻为 PEP 民间网络借贷是危言耸听，因为他认为蚂蚁并不是 PEP 民间网络借贷的机构，蚂蚁真正的本质正是利用科技来到服务金融业，而不是自己投入成为金融服务业。王齐元又说蚂蚁是与大银行合作，然后利用 AI 人工智慧和大数据等科技能力以及平台去服务个人消费者或者小微的企业，分析他的信用的风险，帮助银行客户开发原本未触及的消费和贷款的客户，然后从中分润，其实是很聪明的商业的模式。根据蚂蚁的招股书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蚂蚁平台促成消费者和小微电商的信用贷款金额分别达到1.7兆人民币，就是2533亿美元，以及4000亿元人民币，就是600亿美元。另外，蚂蚁旗下的支付宝每个月有7亿以上的活跃用户，它所服务的小微电商超过8000万家，金融机构合作的伙伴亦都超过2000家。截至今年6月30日之前的12个月里面，在中国经手的总支付交易金额超过110兆的人民币，就是17.6兆的美元。因此王齐元认为马云呼吁监管面不要落后金融创新太多，其实出发点是好的。他又说蚂蚁借贷给小微企业就是支持实体经济，当然如果借钱去炒作的人假若因此而赔钱还不到钱，亦都会赔上自己的信用，届时蚂蚁的系统亦都会监控并且反映只是借钱给风险有限的个人或者企业，并不会无限制地借贷。因此他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无视蚂蚁在惠普金融科技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平台上面所创造的三大优势，一味扣帽并不公平。基于中国即将紧缩对网络小贷的资本额、贷款金额等的业务 黃提源提出了自己的預期，他說原來可以到處爬的螞蟻以後只能夠在小碗裡面爬，這些會影響到他的獲利，但是他的 IPO 就是公開發行案還是會重來，但是可能要等一年，而且募集的金額可能會減半。中國銀保監會和央行在今年5月初就已經草擬完成了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並且在11月2日星期一公告進入公眾意見的徵求階段，預計一個月之後就是12月2日公眾意見的反饋截止後進入下一個階段的立法或者施行。據這個辦法的規定，未來個人網貸不能夠超過300,000人民幣或者他最近三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對企業法人或者組織的貸款亦都不能夠超過100,000元人民幣，而經營網貸公司的一次性的實繳的註冊資本不得低於人民幣10億元，假若跨省經營就最低資本額將會提高至人民幣50億元。另外在單筆聯合貸款當中，辦法亦都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不能夠低於 30%， 每一項都顯示未來網絡小貸的額度、出資額和槓桿率都將會受到嚴格的規範和限制。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被美國主要新聞機構預測贏得2020年總統大選的拜登，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一宣布成立一個新冠病毒過渡諮詢委員會，去制定一個在他宣誓就職之後可以立即實施的防疫藍圖。不過針對同一日，美國的輝瑞大藥廠就宣布已經研製出有效率極高的疫苗，拜登說即使疫苗被批准要廣泛使用還要等幾個月的時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的新冠病毒计划呼吁扩大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强调要遵照科学，并承诺任命一名供应指挥官来到监督关键设备的供应线。拜登星期一中午在特拉华州发表演讲时是这样说的：今日我任命了一个由杰出的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新冠过渡咨询委员会，幫助我們的過渡團隊將拜登何錦麗新冠計劃轉化為行動藍圖，可以在2021年1月20日我們宣誓就職之後盡快實施。這個委員會將會對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詳細計劃提供建議，以同情心、同理心和關懷每一個美國人作為核心。他說拜登同時都指出，輝瑞製藥公司在同一日宣布其疫苗有效率達90%以上，這個疫苗還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和批准，而即使疫苗被批准要廣泛使用恐怕還要等幾個月的時間。拜登在宣布委員會組成的新聞稿中說，應對新冠大流行是我們政府將面臨的最重要的戰鬥之一，我將會聽從科學和專家的提供的訊息。他還說諮詢委員會將會幫助構建控制感染激增方法，確保疫苗安全有效，並且分發過程高效、公平、免費，保護高危的人群。這個共有13名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包括了美國前衛生部長維克穆爾西、前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專員戴衛海斯勒博士、耶魯大學醫學教授馬塞拉列老師史密斯，以及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發展處前主任李克萊布特。萊布特今年較早時候辭去了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職務時，舉報投訴特朗普政府的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門在應對新冠過程中濫用職權或嚴重管理不善，受到傳媒的關注。拜登的醫療保健顧問與製藥企業高層管理已經就美國政府的曲速行動計劃舉行過會談，加速發展治療新冠病毒的可能方案。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曲速行動與幾間製藥商達成協議，來幫助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加速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據路透社的統計，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新冠死亡人數超過了237,000人，已經報告了990,000+宗的病例。拜登的發言人貝茲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說，正如我們9月份說過的， 当选总统拜登致力帮助尽快研制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竞选团队中的医疗顾问已经从一些生产疫苗公司收到简报，以便了解这个过程。据彭博新闻社较早时候报道，拜登的顾问在9月和10月份会见了研制新冠疫苗进入后期临床试验的公司，收集有关疫苗发展、制造和派送的信息。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拜登的顾问在会谈中向制药公司表示，他的政府不想对曲速行动做出改变，因为这样会破坏将新药和疫苗推向市场的工作。10月下旬，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阿力克斯·阿扎尔表示，到了2020年底，美国很有可能有足够的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可供最受疫情冲击的美国人接种。拜登的计划要求制定一个协调全国的战略，这个将包括更广泛地使用国防生产法，确保美国拥有的物资供应大过对口罩和面罩等基本医疗设备的需求。这项计划还建议通过将免落车站点的数量增加，并对可在屋企进行的测试进行投资，显著增加全国的测试量。除此之外，拜登还说他将会建立一个美国公共卫生就业队伍，动员全国至少10万美国人支持追踪新冠接触的工作，并帮助高危人群。拜登最近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说，我们应该在测试和追踪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拜登还呼吁要求全国戴口罩，但专家说目前还不清楚怎样执行。在10月23号的讲话中，拜登说他将会去找每一个州长，并敦促他们授权在各自的州强制戴口罩。拜登说如果这样不起作用，他将求助市长和院长来到执行地方授权。他补充说，作为总统，他将要求在所有联邦建筑物和州际运输系统里面的人都要戴口罩。拜登还指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依照指导纲领，根据病毒传播情况，为社区提供几时关闭商业和学校的指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有权指导各个州对集会规模施加适当的限制和签发居家令。不过，堪萨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星期一发出推文，批评拜登的新冠咨询委员会成员埃泽基尔·埃马纽埃尔医生是疫情封城的热衷支持者。科顿参议员说，美国人希望的是开放社会而不是封城。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是有关新冠病毒的消息。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全球最大制药公司之一的辉瑞大药厂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Tech 一齐宣布成功获得应对新冠病毒的备用疫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在11月9号，辉瑞网页的声明说，辉瑞和 BioNTech 通过联手研发在新冠疫苗第三阶段试验的第一次效果分析之中找到了备选的疫苗。该声明又指出，在第一次效果分析之中发现备选疫苗对无感染者的新冠病毒预防效果超过 90%。 分析评估了试验参与者之中94例确诊的 COVID-19 的病例。辉瑞指出，这次效果分析11月8号由外部的独立科数据监控委员会实施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在7月27号开始。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尔伯特·布尔拉博士说，今日对科学以及人类来讲都是一个好的日子。他们第三阶段新冠病毒疫苗试验的第一批结果提供了预防该病毒的初步的证据，在全球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的开发工作正是接近关键的里程碑。目前感染率创下了新高，医院接近超负荷，经济重开举步维艰。今日的新闻意味着他们向全世界提供急需的突破，以终结这场全球健康危机，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他们期待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分享从成千上万名试验者那里获得的效果以及安全的数据。专家指出，辉瑞公司使用的是信使核糖核酸技术，该技术利用遗传物质 想使到人體從病毒之中產生一種蛋白質，然後免疫系統會識別出這種病毒並且進行攻擊。不過有業內專家擔心，即使目前研究所得數據是有效而且合理的，但是對於一種可能會令到數十億人使用的疫苗，第一次分析得出的數據還是不夠的。美國之音致電和發送電子郵件給輝瑞製藥廠的媒體部門，以尋求了解更多和消費者有關的訊息，結果的時候還未得到回音。不過他們一旦獲得最新的訊息，將會隨時更新本文。輝瑞的疫苗引發了各方的高調的關注。生物科技媒體人達米安加德說，第三階段試驗仲係進行，更多數據可能會影響結果。雖然呢啲係對抗新冠疫情嘅一大亮點，不過關鍵訊息仲有公布，該個疫苗能否防止嚴重嘅感染，就係嗰種導致住院同死亡嘅類型，目前仲不得而知。由於該個疫苗僅僅研究咗幾個月，所以冇辦法知道佢嘅預防效果到底能夠維持幾長嘅時間。紐約時報話，目前全球總共有11種新冠疫苗處於後期試驗嘅階段，其中有4種喺美國。該報指出，獨立科學家已經警告唔好喺收集長期安全性同功效數據之前大肆宣傳早期結果，而且冇人知道呢種疫苗嘅保護期能夠持續幾耐。不過輝瑞的進展仍然是使到它成為第一家宣布後期疫苗試驗取得積極成果的公司，將它推向了始於1月並且以破紀錄的速度展開的瘋狂全球競賽的前緣。紐約時報又說，輝瑞公司星期一發布的數據是通過新聞發布的，而不是經過同行評審的醫學期刊，尚無確切的證據表明那個疫苗安全有效。隨著試驗的進行，最初發現超過 90% 的療效有可能會改變。美聯社引述美國政府首席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博士的話講，輝瑞的結果表明 90% 的有效性非常出色。世界衛生組織的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博士說，輝瑞的疫苗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場危機的方向。到了3月份，聯合國機構希望開始給高危人群接種疫苗。同輝瑞聯手的生物技術公司 BioNTech 成立於2008年，位於德國的梅恩茲，是致力於開發和生產治療特定患者嚴重疾病的主動免疫的療法。輝瑞疫苗研發的利好消息導致全球資本市場騰空跳漲，星期一從德國股指、法國股指以及英國股指到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和標普、納斯達克指數等都全線高升。美國財經媒體 CNBC 說，全球股市大漲是對疫苗利好消息的反應，大家都期待預防疫情有效果，經濟將會重回正軌。據稱輝瑞和 BioNTech 的這項研究總共招募了43,538名試驗者，其中 42% 是來自全球各地，30%是來自美國，屬於不同種族和不同膚色，都沒有發現嚴重的安全的隱患。目前收集安全性和其他效果數據的工作仍然在繼續，一旦達到所需要的安全的里程碑，開發者將很快向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提交緊急使用的授權，預計該里程碑將會在11月份的第三個星期獲得。此外，臨床試驗將會繼續對164例的確診病例進行最終的分析，以收集更多數據，並且將被選疫苗和其他研究成果的作用進行比對。兩家公司預計2020年將會在全球生產出5,000,000劑的疫苗，2021年將會生產多達13億的劑量。他們簽署的合同顯示，疫苗如果被證明是安全的，將會分別向歐盟提供2億劑，為英國提供3,000,000劑，美國1億劑，日本 1.2 億劑。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